感谢主，士师记第九章讲到基甸的后人的一段历史。那他有70个儿子，还跟一个妾呢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米比勒。这个亚米比勒的父家呢是基甸，他的母家呢是示剑这边的人。示剑呢是一群以色列人、迦南人混杂的一群人，那他们也是拜偶像的，拜这个偶像叫做巴利比利土。那么这个亚米比勒呢就联合他母家的母舅家这边的人，还花钱买通了一些匪类就是这样的一帮人就来拥立他。他就杀了他父家基甸的70个儿子，也是他同父异母的70个兄弟啊，他就篡权夺位了就是做了王了。那么他这个做王呢看起来是在示剑这边的更有拥护一些，其他的支派呢没有太提到对他做王的态度但是他这个篡权呢不是神所高立的。那么有一个小儿子，70子中间有一个小儿子约坦呢就死里逃生了。7节到21节他就讲了一段话呀，他这段话里面橄榄树啊、无花果树啊包括葡萄树都是指到基甸的70个儿子。这些种子呢他们更有资格，他们是更美好的树木，但是呢他们守自己的本位，他们不肯做王。但是这个亚米比勒他是个荆棘，他是最没有资格的，但是呢他却夺位做王，还杀了这个70子。那么这些你们这些示剑人呢，你们对基甸的家是不忠心的，基甸曾经就是为你们冒死来救你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但是你们现在联合起来拥戴这样的一个人，把基甸的种子70个人都杀死了。那么19到20节呢是一句讽刺的话，说你们也会因你们如果忠心的话会因亚米比勒快乐，其实这是一个咒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况下面拥立这样的一个人做王是没有好下场的。第22节呢就讲到这个亚米比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只有3年的时间。23节，神使恶魔降在亚米比勒和事件之间，那就神允许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自己也作恶嘛，那仇敌也是要来做工，那么神就允许这个恶魔降在他们之间。那他当时呢是杀害无辜人，流无辜人的血篡位的，那他的报应就来了。有一个叫加勒的就造他的反，而且这个事件人也蛮拥护加勒的。那么亚米比勒的这个义宰呢希布勒就偷偷的告诉他了，那么他们两边就交战了。那交战呢一开始看起来亚米比勒是取得了一些胜利，也夺了城，也杀了城中的居民，还在这个土地上撒盐，撒的盐呢就长不出植物了，就是使这个土地荒凉吧但是呢当他下面一个战役攻打这个叫做是什么提贝斯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呢就把这个上墨石就从城上面扔下来砸在他的头上，他就受了重伤后来就让一个少年人把他杀死。所以他呢把这个70个兄弟都杀死在磐石上，今天呢他也被这个一个磨盘石头打死。所以他呢当时是篡位夺了权，3年以后呢他也被别人这个不造反败落了，败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短暂而羞耻的这个一生，所以这就是一段的这个记录这个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很短的篇幅里看到一个人他不在神的心意中，不在神的这个喜悦中间，他自己这个短暂的就是为自己征战，但是又败亡被神所抛弃这么短暂的一生的一个经历。以赛亚书35章是一个非常美的预言，预言到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荣耀的国度降临在地上。那个时候千禧年的首都会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各样的复兴都要发生。首先第一个，整个的地貌发生极大的转变我们多次讲到说到时候全球都会一点化，现在被罪被污染这些被破坏的这个地貌到时候都会被祝福，有极大的 转变，旷野、干旱之地、沙漠都会变成有水、有泉、有河的这个美丽的地方、美丽富饶的地方。第二个呢是人啊、因为那个时候会有两批人，一个是复活被提得胜者啊、他们在这个回到地上，他们在这个地上有荣耀的身体，他们跟神一同来掌权治理。但是呢，还有当时在地上的人，当时活在地上的人啊、那他们呢就要被教导，而且他们的身体、身心灵都要被更新和改变提升。聋的、哑的、胆怯的、哑巴的，不管是身体指身体上，还是指灵性里面的各样的聋哑、蒙蔽的，都要全部的被医治，都要被恢复，都要被得拯救。那第八节呢，就是讲到会有一条圣路。确实那个时候可能不止一条圣路啊，它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赎民呢会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啊，来到耶路撒冷啊，那来欢喜快乐，那么永乐会归在他们的头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救恩就是完全在全地都在彰显，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所有的人啊、都要来敬拜和尊崇神，学习认识神的知识，爱神，敬拜神。所以永远的福乐在那个时候就彰显下来。新约我们要学习一卷新的书，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他的成书是在主后64、65年啊。彼得写这个彼得的书信的风格跟保罗和雅各都不同，因为我们前面刚刚看了啊，保罗是更加的有逻辑，更加的神学，他所用的词，他的论证。那么雅各呢是倾向于箴言性的一些名言警句，我觉得彼得呢是相在两者之间。那当我们看到彼得所写的书信，联想到他的这个渔夫没有多少文化的身份，我们可以真的是知道圣灵当一个人，圣灵把一个人的这个灵性和智慧、悟性都提升的时候，他有了认识神的真知识，而且与神亲密相邀的这个真知识。你看他所写的书信，那都是在救恩中的丰富的这样真理的一个涌流。那么彼得前书的主题是基督受苦啊，基督徒与基督要一同受苦，但是是有盼望的。同时呢，不仅有受苦的主题，还有生活各个层面的一些的劝勉啊和生活的准则。彼得是第一代使徒的这个领袖，他呢他的殉道呢是道钉十字架啊，他在殉道的时候他说我不配与我的主一样啊钉十字架，所以他就要求道钉十字架而死。一章一节，他这个信是写给分散在各地的信徒，所以不是给哪一个特定教会的。那个时候已经受逼迫分散了，我们可以从这些书信看到，这个可以这个看到成书年代哈。那他称呼这个受信的这个门徒啊，他们现在在主里的光景啊，他用四个片语来定义：一个是被父神拣选的，一个是被圣灵成圣的，一个是顺服基督蒙主的基督耶稣的宝血所洒的。所以这个在一个短短的一句话中，跟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在基督里啊，在救恩中间都已经写明了啊。三节到九节呢，就是讲到两个时态的对比，一个是未来，一个是如今啊。首先讲到我们重生了，那么未来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天上的基业，我们末世这个救恩要终究显现和完成。因为这些盼望、这些基业、这些救恩所完成的美好的光景，因此第六节是个转，所以现在呢，如今啊，你们应该喜乐，虽然是在试探中有忧愁。但是这个忧愁呢，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所以未来先写未来，再写如今啊，先把盼望摆在前面啊，就像前面我们学到的说，基督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啊，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痛。所以我们的信徒的人生是未来导向、永恒导向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着眼太多在今天的这个痛苦难处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未来的盼望就有点模糊了。所以再次把你的眼光要放在未来，放在永恒，放在摆在前面的喜乐。因此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忧愁，今天的这个试探试炼忧愁是暂时的，要轻看啊。而且他这个目的是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啊，能像金子一样啊，这个像金子一样哈 那么目的还是为了在显现的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能够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 如果我们未来的盼望不强，那么今天的一点试探、忧愁、逼迫，你就会很容易软弱了、妥协的屈服了。但是如果你未来的盼望、基业、救恩、喜乐非常的强，那么你因此你就可以来轻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些试验，就可以能够在信心中间能够来忍耐来度过。第十节呢，就是又次讲到救恩，这个救恩呢就是基督受苦后得荣耀，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基督走的完成的救恩就是这样一条路。那么这样的一个救恩呢，是被天使查看的，是被众先知细心考察的，是被圣灵预先证明的。所以你们今天的也是这样的经历，也是要效法，就是这一条路，我们不可能走跟基督不同的路。所以就再一次把基督救恩先受苦后得荣耀的路摆在我们信徒的眼前。那第十三节呢，有一个转折，说所以，因为前面讲到了救恩，讲到了为永恒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度日是该有一个准则的，不是漫无目的或者按着心意而生活的。那个准则呢，第一就是一个第一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这个准则就是我们需要受约束。当然你的心受约束，行为才能受约束。那以前我们都是不受约束的因为我们信主以前都是放纵私欲，那个时候是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但是今天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的标杆导向的人生，既然是专心盼望耶稣的显现，也就是说你常常会想到说，主耶稣显现看到我这个样子行吗？那么我今天尤其在现在的末世，耶稣显现已经不是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啊，在信仰的很边缘，而是耶稣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我们已经在末世的末时了这个灾难也开始这个在世界上开始渐渐发作了。那么耶稣的回来，当然第一次的被提耶稣的回来都是随时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既然专心是盼望，而且知道这个日子非常临近了，那么我们要常常查验，耶稣如果现在回来看到我这个样子行吗？所以这个成为一个随时的一个约束，谨慎和自守。那么我要过圣洁生活，我要过圣洁生活那么这是一个约束心，这是第一个准则。第二个呢是敬畏神，这里讲到说认识神呢，已经称他为父了，已经称他为父了，认识你的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了，我们要有敬畏心，要从内心来尊崇，产生这个敬畏。所以人对神呢是要有敬畏的，不只是亲密就是关系很好，还有一种神圣的敬畏 godly fearness， 就是不是一个惧怕的那种怕，罪人的那种怕，而是一种神圣的敬畏，因为知道神对公义圣洁的标准，神对他的子民不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有敬畏的心是一个健康的那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再次提醒说，世上不是永恒的家，一方面当你受逼迫的时候，你知道世上只不过寄居，这些短暂的逼迫过去了，我就要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那么那些爱世界的人，渐渐在世界迷失的人，你也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寄居的，你积攒了多少的财宝，你在这个世界上迷失自己，到时候是一场空。所以在世寄居的概念要深深的印在我们信徒的里面，世界不是永恒的家，我们要一直从属天公民的这个眼光和视角来看事情那么信主以前我们是跟世人没有两样的，但是现在凭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被救赎了第二十一节说我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所以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而信神的。所以人呢不是能够凭着普遍的启示这个世界的奇妙大自然很奇妙生命很奥秘以色列这个民族或者律法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普遍启示能够得着救恩，能够真正认识神，可能能够铺平一点我们有神论的这个概念，但是真正相信神必须要靠着特殊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宝血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使我们的信心盼望都在神的身上。那二十二节呢讲到说，你们既然顺从真理顺从真理就有个结果，就洗净了你们的心那么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了，那么洗净了心又有个目的，就是真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环环扣住的，我们顺从真理，我们心就会被洗洁净，我们心被洗洁净，肉体私欲的东西都没了，我们就出来属灵的爱，就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了。所以二十三节也讲到重生的种子其实就是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种子呢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不仅是指神的话语，它更是指耶稣本人，因为太初有道嘛，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嘛，道就是神嘛 啊，所以这个福音的种子就是神的道，神就是耶稣自己。那么相比下来，世人都如草如花啊，很短暂，容易就很随时凋谢。世界其实也如草如花，非常短暂，正在凋谢之中。而我们呢，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这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重生的种子要在我们的里面发芽、长大、结实、结果，使得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他交账，可以来得胜，在得胜中来迎接我们的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